谢谢。好，首先要谢谢李牧师的邀请，也谢谢各位长子弟兄姊妹的欢迎。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来贵教会来讲道。我早上呢原本是有一个就是退休的传道人牧师呢帮我讲道。那后来呢他的这个手术啊，这膝盖的手术呢一直延后，延到上个礼拜一做，所以呢今天就来不了，所以我就早上讲完道才过来就迟到了，对不起啊。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感谢天父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同聚一堂来敬拜赞美你的圣名，彼此的鼓励，在这时刻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思考如何站立得稳，在这末世时代成为主你的见证人，在这时代这个空间时间的交接之处容神一人。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很多人都有所感受这今年呢特别多事其实每一年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问题今年特别多呢就是有马航两次的班机失事，导致很多人的丧命还有其他的航机也陆续的有出现问题包括这个台湾也有个民航失事，北非一家民航失事，还有呢德黑兰也发生这个航机失事的事情中国国内有水灾地震，那这个非洲有伊波拉病毒，到现在呢就差不多有超过5000人死亡，还有很多人受感染过去有以色列跟这个加沙的战争，超过2000人死亡最近就是在北伊拉克这些的好战分子杀害无辜上万人逃亡无数的生命惨死刀枪之下，我们说这时代太多的这些的问题那么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只是呢你生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空间的交界里面呢往往你会感觉到比较什么呢好像是你切身的问题再加上不单是这外在的情况外在的事情或许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呢也有许多问题包括可能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的摩擦这个夫妻之间的吵闹父母儿女之间的摩擦还有呢同事之间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包括可能身体的毛病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往往你就在想这个时代这个生命有何意义我们活在这时间这个时间与空间交接之处的时候如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想为什么上帝不把我们生在就是上一个世纪也不是在下一个世纪而偏偏就是这个世纪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经常这样想就是说你身为一个 我相信 大部分都是华人吧无论是国内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各地的华人或者是已经是在这边出世的也有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民族这个肤色我们为什么是这个身材我们为什么会是这个样貌等等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很多事情我们改变不了很多事情呢都是上帝给我们安排连我们的智商对不对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造了所以呢这时间跟空间交接产生了你跟我在这时代如何为主做见证如何活得有意义那才是重要的今天早上我在自己教会英文堂里面讲了一篇就是有关才干恩赐 恩赐才干的一个信息，就是马太福音25章里面所讲的。啊，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生命啊，这个生活的条件啊，各方面的这个不一样啊，但是都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我们如何使用这些的恩赐来荣耀他。啊，上帝没有吩咐我们要如何，但是呢，我们要啊，把拥有的一切来献给主。在这个才干的比喻当中啊，这5000才干的就赚了5000，2000的就赚了2000，那1000的呢，却很可惜就把它埋藏起来，以为如此呢就可以交代，啊，没想到呢，啊，就是给这个主人啊恶骂了一顿哈，啊，就是说他是又懒又恶的仆人啊。啊，另外两个呢，前面那两个呢，就是啊善良啊这个勤奋、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么就把更多的这个事工、更多的才干、更多的恩赐给了他啊，他们两位。这使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哈，啊，他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他没有吩咐我们要如何去做，但是却允许我们在他离开这一段期间啊。就是让我们自由的发挥，对不对？这个才干恩赐里面讲到了主人离开，暂时离开，有一天要回来，就像耶稣基督一般，他把我们放在这时代、这时间空间里头，而有一天他要回来。所以在这段等待的期间里面呢，我们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发挥起来，然后呢如何赚取啊，不多哈，他只要求就是5000的就赚回5000，2000的赚回2000，就算是只有1000也能够哈，赚回1000，若不能赚回1000也能够把它啊，就是放在银行里面赚取利息，绝对好过什么呢，埋藏在地里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的生命，无论上帝给我们什么恩赐，我们的背景啊，我们的这个学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钱财如何如何，那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基本上你要怎样使用，成为能够荣耀他啊，荣耀上帝名字，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刚才报告的时候还有讲到这些见证啊，还有呢就说这个如何荣耀上帝，要建立荣耀啊，上帝的教会，这一些的信息呢，就提醒我们，啊，实在要把自己献上给主，来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这时代里面，我们有什么使命？啊，我们如何啊，在这万变的时代当中，仍然站立得稳？啊，其实呢，刚才我讲，每一个时代，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挑战。啊，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基督徒呢？也有当时他们不同的挑战，啊，这帖撒罗尼迦是罗马帝国统治底下马其顿的首府，啊，是一个港口，也是一个贸易的大城，人口呢有20万，想一下，当个年代20万的人口，这个是一个大城，对不对？啊，当中呢，因为是一个商港的缘故呢，就很多的人啊。啊，从世界各地到那边去经商啊，所以呢，当中也有蛮多这些犹太人。保罗呢，就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那边建立了帖撒罗尼的教会。啊，他建立教会在那边一段的时间，但是呢，却遭遇到犹太人的反对，非常的搅扰。啊，特别是刚刚信耶稣的那些人呢，啊，当中有一些是犹太人，也有其他的希利尼人。啊，其他的种族，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却带着犹太人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宗教的信仰的传统，这个哲学啊、神学各方面呢，啊，就挑战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但信耶稣基督得救的这些的信息，使到当中出信的人呢就很搅扰、很困扰啊，到底这些犹太。这个教条这些神学观念啊，跟我们这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整个观念里面有什么冲突啊，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特别是犹太人呢，有这种所谓的教条主义，就是强调什么呢？传统，强调要隔离啊，对不对？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他们经常辩论这个问题：到底一个人信了耶稣，需要不需要继续保存这些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呢，引起很大的混乱啊。这个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就在教会这个大会里头了，就辩论这些事情。结果啊，定下的这个啊，就是诫命啊，就是说这个规条，就是说以后呢，就凡信耶稣基督人，只需要什么呢？拒绝偶像，对不对？啊，就是要很简单的一些的啊，就是所谓的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就行了，不需要有什么呢？有这些的教条主义，有这些隔离啊之类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出现的基督徒呢，常常都受到这些的挑战。到底保罗所讲的跟这些犹太人所讲的有什么可信之处啊？哪一些我们是需要接受，哪一些需要不能接受，要拒绝的呢？这引起很大的混乱。那保罗呢，在那个帖撒罗尼迦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却遭到很大的反对，所以呢，他离开的时候呢，也看到教会里面的混乱。那么感谢主，虽然如此，仍然有一般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当保罗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就写了前面一封信来感谢上帝，为着基督徒他们坚持信仰中流砥柱持守这个真道来感谢主，听闻他们的忠心，感谢主。那么提醒他们要有生活的见证，虽然面对这些困难，仍然要有圣洁的见证，必须要有圣洁才能够呢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同时提出一些信仰问题的澄清，特别是对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所以你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基本上都谈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为什么这个课题这样重要呢？我想主要原因是犹太人他们在当中的搅扰，常常也提到到底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几时来到。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已经来到人间。所以保罗所传的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已经来了这个世界。那么他这个耶稣呢，这个基督呢，他死而复活，然后升天以后他要再来。但是犹太人观念不是如此，犹太人认为呢，弥赛亚必须是什么呢？来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把罗马政权把它打败，重新建立以色列这个政权，那么就有这个天国的来临。所以弥赛亚他实在对犹太人说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在了。所以这种混乱里面呢，保罗就给他们写信提醒他们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弥赛亚就是基督，他有一天要再来。所以在前书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每一章几乎上呢都提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比如说在第一章第十节里面，他讲到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呢，提醒弟兄姊妹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还有第二章第十九节，他也说我们盼望何喜乐，我们的盼望何喜乐呢，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所以你看到保罗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可夸的不是什么东西，而是能够继续站稳我们的立场，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仍然能够什么呢？得着耶稣的夸奖，耶稣给我们的冠冕。还有呢，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里面坚固，成为圣洁，毫无指责。同样的提到耶稣基督再来，要一直持守信仰，为主做见证，要有圣洁的生活，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还有呢，在第四章第十三到十八节也是如此。那 这段呢比较长，是讲到将来人死后啊，论到死了的人，就睡着的人啊，等候什么呢？耶稣基督再来啊，那些啊，我们的身体的改变等等啊，还有第五章也提到啊，这个时间要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是好像贼一般，不知道几时来，但是呢，有一天他必然来啊。有没有贼告诉你，我今天晚上要去你家偷你东西呢？没有啊，贼不会这样告诉你的啊。如果会这样告诉你，他是笨贼啊，也可能是聪明贼，吓你一番哈，然后把你吓得慌张起来就跑掉，然后他就去你家偷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贼来的时候呢，绝对不会告诉你他几时来。所以耶稣来几时来不晓得，他一定要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等候耶稣再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同样是讲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特别是讲到耶稣再来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特别是有不法的人、大罪人会出现，有很多虚假的事情发生，有很多混乱的异端邪说会出现。这是保罗给弟兄姊妹提醒的，这些事情会发生，然后耶稣就来了。所以呢，在我们准备要讲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二章啊，后书第二章13到17节里面呢，就保罗提醒弟兄姊妹要站立的稳，然后第三章他就说要安静等候，要安静工作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保罗在两封的书信里面大概给我们啊看到的一些的这个情况。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再来，我们如何等候耶稣再来，有圣洁的那个生活，圣洁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来等候，对不对？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到17节。13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呢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呢因信正道啊，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稳，站立的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上帝，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呢在一切的善行言这个善行善言上啊坚固你们。保罗这段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这班弟兄姊妹他们持守信仰，他们没有因为有异端有邪说，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这教条主义，这些传统的这个不符合这个耶稣教导的那些传统影响他们，他们仍然持守，仍然什么呢？坚持他们的信仰。保罗就说，我为此来感谢上帝，你们是与众不同的。保罗在前面第二章的前面第三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呢，就讲到有不法之人啊，有这些敌基督的出现，有这些虚假的事情发生啊，这些人传讲的那些错谬的那些观念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是与众不同。保罗称赞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会同流合污，他们不与这些传讲假道、虚假信仰、虚假道理的那些人呢同流合污，反而坚持上帝的那个教导。所以保罗为他们来感恩。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虽然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啊，我们说有你什么外患啊，内患啊，外什么内忧外患啊，这个成语都忘了。内忧外患，内忧就是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外患就是世界发生的事情啊，教会也是如此，很多的邪说，很多的异端，对不对？我们都要常常给弟兄姊妹教导，再教导，再教导，什么呢？更正一些的思想，一些的看法，来继续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这个真理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样去啊，这个内忧外患，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持守，能不能继续往前走， 啊，感谢主，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做到了，保罗为他们来感谢神，感谢神他们与众不同。为什么呢？这般与众不同的人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是因为他们被神的道而圣洁而得救，就被神的真理来改变他们的人生，使他们重生得救，借着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这圣灵的重生，让他们得着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生命。这一般人是与众不同的弟兄姊妹，与众不同的人，也借着使徒所传的福音来蒙召得着基督的荣光。这些人呢，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在万事以前，保罗在另外一封的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也提到，就是在万事以前，在这世界被创立以前，上帝已经拣选了，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一群。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被上帝所拣选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普天下很多的人，他们为什么拒绝上帝呢？他们不明白真道，不明白上帝的拣选，他们不接受上帝的拣选，上帝借着耶稣的爱去吸引他们归向上帝，归向真神，但很多人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们无动于衷，对神的道无动于衷。弟兄姊妹，上帝拣选了我们，上帝借着使徒所传的道来呼召我们，上帝借着什么呢？圣灵的感动来重生我们，我们要回应，我们来到神面前接受这份的礼物，接受上帝给我们这个什么呢？完全免费的恩典，完全免费的礼物，就是他的拣选，他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那个经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是高人一等，对不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不是因为我们是华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学识，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钱财，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捐了多少钱，做了多少善事而蒙上帝的拣选，不是，完全是什么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的道来改变我们，来拯救我们，圣灵重生我们，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都是因着他完全的恩典，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呢可夸之处，全是恩典。我最近跟一个从中东来的一个弟兄啊，他几个月前信了耶稣，但他信仰里面呢不是很清楚，我就跟他重复复习有关这个基督教最重要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们信耶稣能够得着什么？在整个分享过程当中，最后他提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说信耶稣之后又去犯罪，然后呢又来求耶稣饶恕我们然后又可以得救呢？因为耶稣就饶恕我们嘛，反正他就饶恕我们那我就告诉他，那不对呀。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不是这样说，保罗同一位使徒写帖撒罗尼迦的使徒，保罗他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因此因为耶稣的恩典而一直在犯罪来求他的饶恕，但是我们同个时间呢，看到这实在是恩典，因为你不能用任何的作为来赚取这个永生，因为上帝是公平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夸说，上帝啊，我站在这边我要得着永生，我配得永生，我配得上天堂，没有，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如此，无论你是有钱没钱，无论你是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无论你的学问如何，你就是能够捐很多的钱，你都不能买这个永生。为什么？因为永生是上帝的拣选，是上帝白白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我们不能赚取，这个才叫做公平，对不对？后来他明白了，这个弟兄他明白了，他说哦，对对，如果我们可以买永生的话， 那么我们穷人就完蛋了，他就明白过来了，明白吗？我们绝对不能用任何东西去买永生，我们都是白白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与众不同。他也明白了啊，他明白了。那么一个聪明的人跟一个所谓比较笨的人都能够同得永生，因为这叫公平。只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永恒啊！耶稣啊，给我们啊，就上帝呢，借着耶稣拣选我们，我们变成与众不同的一群。所以我们保罗呢，为此而感谢上帝。同样的，我们要为此而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坐在这边，都是上帝拣选，我们是与众不同，我们要感谢上帝能够坐在这边。或许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要为自己能够坐在这边感谢上帝，那绝对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啊，那应该是三十不懂多少年前啊，那是被邀请啊去参加一个电影布道会啊，那时候英文不好啊，那时候呢参加一个电影布道会是英文的一个影片，福音影片啊。看不懂啊，英文不好。然后呢，最糟糕的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以为去看电影啊，你知道在小地方看电影是什么？我们就去带了花生瓜子啊，坐在那边吃啊啊，吃啊，吃花生瓜子。那以前的时代都是如此，我相信苏牧师都明白啊。我们都很喜欢去电影院，暗暗的，然后呢看电影，我们就吃啊吃啊吃的嘛。所以去教会看电影，我也是如此，就坐在大概是那个角落啊。看电影啊，吃花生啊，结果很什么，很我不懂叫排血是吗？啊，这个叫做福建话叫排血，啊，就是很没有面子啊。人家都乖乖坐在那边看电影，我们就在那边吃花生啊。结果离开之后也没有信主了，那时候没有信主啊。离开之后呢，我就对我自己说，从今以后不要叫我去礼拜堂。太排血了，太没面子了，不要叫我再去礼拜堂啊！那上帝很幽默的啊，你不去礼拜堂啊，他就给你住礼拜堂。后来做了牧师，要住礼拜堂，要在圣公会呢，很多礼拜堂牧师楼就在礼拜堂啊旁边啊。我第一间教会很奇怪啊，很幽默，上帝呢给我去牧养的第一间教会，只有一个建筑物，前面是礼拜堂，后面就是住的地方。楼下就是 office 啊，上帝很幽默，你不进入礼拜堂就给你住礼拜堂啊。所以弟兄姊妹亲戚朋友，如果今天早上你在这边，你不要奇怪啊，你不要啊忽略，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千万不要说我从今以后不要来了，千万不要这样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就成为牧师，我告诉你啊，把你住在礼拜堂里面啊啊。感谢主，神的拣选很奇妙。三十几年来，有人问啊，你有没有后悔信耶稣？我说绝对没有后悔，一点都没有后悔。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啊，因为信主不是天色长蓝，上帝没有应许天色长蓝啊，没有。有没有天天就是玫瑰花香？没有，对不对？没有啊啊，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正如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一般，每一个人都有挑战。生命的挑战，但是从来没有后悔信耶稣。后来我信主五年之后，我就去读神学。大概十年之后我就做牧师啊。信主之后啊。那么做牧师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啊。其实如果要讲见证讲很长了，不讲了啊。但当时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痛苦的经历啊。这个很难去面对啊。但是从来没有后悔做牧师做传道，没有后悔信耶稣，也没有后悔做传道人，因为上帝的拣选，那是实在是很奇妙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传道，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被上帝拣选，上帝给你很特别很特别，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在万人当中哈拣选成为基督徒。你知道每一个人啊，最起码有一样事情啊，你是在亿万当中的最棒的那一个， 明白我讲什么吗？啊，就是在你在母腹当中，那个精子跟卵子结合的那一刻，是什么事情发生？是亿万当中的精子，只有那一个跟卵子结合，是不是最棒的那个？所以你要告诉自己，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世界，因为你是曾经是最棒的那一个，绝对是上帝的恩典。我最近辅导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是不是这样看法，他认为自己很倒霉，很多的问题啊，我就告诉他，其实不是，在母腹当中，上帝已经拣选我们，上帝已经把他的爱给我们，在诗篇139篇都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体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了，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生命册里头，宝贵的不得了，你看到吗？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这是上帝的拣选。那么既然我们被上帝拣选，我们什么呢？守住，我们就必须要呢，守住上帝的真道，站稳在神的真道里头。所以第十五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神的道要遵守，神教导的，这使徒们所传的，耶稣基督传的，都要去教导，而且呢，要去持守。啊，你看保罗说，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当时没有圣经，对不对？只有圣经的部分，就是那个旧约的那部分，新约还没有产生。新约是后期使徒们把耶稣基督的教导累积起来，所以有四福音书，还有路加这个医生，除了路加福音之外呢，还有写了使徒行传，这教会初期历史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其中有13卷书呢，是保罗的书信，当时使徒们在传讲的时候，那教导把它累积起来，成为今天我们的圣经。所以保罗所说的，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的意思，是讲到今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的那些教导，明白吗？就耶稣基督的那些教导四福音，还有呢路加所写的这些的使徒行传啊，这历史，还有使徒保罗他的13卷这书信，还有其他这个彼得门徒所写的书信啊，还有这使徒约翰写的书信，还有一本希伯来书啊，那这些都是使徒当时的教导，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可以将口头传的东西传统呢去教导人，不能，我们不能用人的口去传讲的东西来教导，而是要什么呢？以现在所拥有的圣经，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来教导基督徒，这是保罗的意思，我们不要误会啊。就是使徒当时口传和后来所写的书信，今天呢只能遵照书信所写的这个福音书所写的这使徒行传的那个记录，因为呢口传只适合当时的那个时代啊，而不适合今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呢已经不适合这口传的教导，所有口传教导就好像传道人在这边讲台上讲，必须要合乎圣经，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要在真道上来站立得稳。为什么呢？因为在当的时候很多的犹太这些的教条主义者传讲的不是神的道，传讲的是一些教会的传统是犹太人的那些传统，以致呢基督徒非常混乱。所以保罗除了在这边提醒我们，他在其他书信里面也提醒弟兄姊妹，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2章1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呢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任何人传别的福音都要受咒诅。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要受咒诅。然后呢，第九节他说，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要受咒诅。所以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都提醒我们要持守正道，而这个正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忘记我所讲的所有东西，记得这一点，所有的正道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是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这句话很简短，但是里面的内涵丰富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读神学啊？读神学读了很久，就是读这两句话啊，要去明白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什么作用？你看后来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呢显给基法看，然后给显给十二使徒看。后面是提到有见证人，有使徒，基法就是彼得，还有其他十二使徒，都是见证人。见证什么呢？见证虽然保罗没有跟耶稣有这个什么呢，亲身的跟耶稣 做他的门徒，没有。你知道这个历史啊，保罗是后来才信主的啊，保罗是耶稣已经升天了，那么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是犹太人，他本身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师，他要去杀害基督徒，所以路途在大马士路途当中，耶稣向他显现，他才信主的。所以保罗他的领受虽然没有亲身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他说是什么呢？是有基法、彼得还有其他使徒做见证，然后他今天所传的呢跟这些使徒们所讲的都一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的死，十字架啊，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的死、埋葬还有复活，这是整个真理里面最基本的要道。离开这一切我们就危险了。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要在什么呢？真理当中扎根站稳，任何时代任何事情发生，我们都能够中流砥柱，抵挡得住，对不对？如果不是这些最基础最基本的道理真理，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这一切的里头，我们的信仰如果是建立在其他的教导里头，我们面对风雨的时候我们就会倒下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扎根在神的真道当中，不是其他的好听的话。在末世时代保罗都提醒，因为末世时代呢，我们喜欢听好听的话，对不对？无关痛痒的话，最好呢能够使到我快乐的话，最好呢使到我能够开心被赞赏轻飘飘能够有好处，总之是有关我自己自我中心自我得着的一些的话，我们都喜欢听我们都是很自我的一个人，对不对？有谁愿意别人骂你有谁愿意别人说你不行，或者是就是说总之是指责的话，我们都不愿意的苦口婆心的话很难听，对不对？指责的话很难听纠正的话更难听所以我们都是喜欢听好的话， 但是神的道不是如此，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只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埋葬，他为我们复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真理，我们被拣选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绝对没有其他的事情。感谢主，我们要站立的稳，在神的真道来站立的稳。保罗接下来在第十六节里面呢，跟十七节呢，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祝福的一句话。他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呢，在一切善行言这个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是保罗给使徒这个基督徒啊，帖撒罗尼迦信徒一个的祝福。保罗在每次写完信的时候呢，都在后面有一些祝福的言语。这祝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心意。首先是讲到他的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爱我们，开恩永远的安慰啊，开恩将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都赐给我们的这个父神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位上帝爱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的爱我们、安慰我们。他的爱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来奔跑。你知道人之所以能够存活，而且呢健康的存活，很多时候呢最基本的就是有爱。我记得有很久以前我读过一篇的文章啊，就讲到在一所医院里面啊，就是生孩子的医院啊，这个产科医院啊，把一些的小孩放在一边，另外一边呢又放一些的小孩，一边呢就是有人去照顾，就是有亲情，有这温暖，好好去照顾这小孩。那另外一边呢，这小孩呢就机械化的吃的喝的呢都由机械或者是由其他人呢没有什么关怀的去喂养他们结果两群人呢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是完全不一样，一群呢有爱健康成长活泼可爱有正常的社交的关系另外一群呢却是什么呢？活在这个幽暗当中就是总之在很多的问题里面就产生在他们生命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爱。我们需要爱，爱使我们能够生存，但是人世间的爱非常有限，对不对？其实人世间我们都常要把爱给人，我们也要自己也要爱，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很有限，我们做不到。当我们需要别人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不足够，我们很多时候会失望。感谢主，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爱是长阔高深的爱，长是永恒的爱，永远的安慰、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对不对？上帝爱世人，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的爱是永无止息的爱亲人会离开我们连夫妻有些时候呢，有没有听过这个如同什么夫妻如同什么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很可悲当然也有例外的我也听过很多好的故事，有关夫妻患难临头的时候持守永远不离弃那是我想人间的爱非常有限，但是也有很多好的见证。但是我们想到谁能够给我们永恒的爱呢？只有上帝，他的爱是永远不止息，是长的，他的爱是阔的，他的爱爱世上所有的人，不分宗教，不分肤色不分这个性别、贫富、有没有文化，都是上帝爱的对象，对不对？所以这个叫才是公平。如果上帝只爱那些可爱的人，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不可爱，你乖乖我就爱你你不乖我就不爱你 考好成绩啊，我就爱你啊，考不好成绩再来，再不考不好打你啊。我们都是有条件的爱啊，但是哦，上帝爱我们没有条件，没有条件，非常阔，对不对？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爱的对象啊，求主帮助我们。我想到我信了耶稣才带来的改变是真实的改变，就是对所有的民族都有那个爱啊，因为我们华人嘛，华人都是很种族歧视的，你知道吗？华人都称别人鬼啊，洋鬼子、日本鬼子，在我们马来西亚就马来鬼啊、印度鬼啊，只有华人非常歧视其他种族啊。后来信了主呢，就改变过来，就爱所有的人了。我们向不同的种族去传福音。啊，我们在 Granville 现在呢 ，Granville 呢，很多其他的种族啊，我们都要展开我们的爱，爱他们，关怀他们啊，向他们传福音。啊，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信主。啊，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爱是阔的爱，不是知识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对不对？是阔的。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贫富、有无文化，都要爱他们，因为上帝的爱就是如此。上帝就在这样的爱中给我们去爱彼此相爱啊，也接纳他的爱，我们在爱中来站稳。他的爱也是高的，高是什么意思呢？是牺牲的爱，人是无从了解的爱。保罗他提到啊，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在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呢？他爱我们。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他仍然爱我们呢？那是非常高的爱，我们无从明白，对不对？啊，很多做儿女的不明白父母的爱啊，因为我们没有做过父母就不知道啊，只有当你做父母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呢？才知道父母的心啊！你养育儿女的时候你才知道父母的心啊！为什么父母会这样唠叨啊？因为他爱你。为什么父母常常都会关心你？为什么你这么晚还没有迟这么迟还没有回来？关心你，爱你，很难去理解，对不对？啊，上帝的爱也是如此，我们不明白，也是深的。上帝爱是非常深入的，因为我们可以去在当中去体验啊，体验上帝的爱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到他啊，那个爱不是虚假的爱，那种爱呢不是口头上的爱啊，不是言语上的爱，不是甜言蜜的爱，而是亲身我们可以去体验啊，去啊，你去可以领会到神的爱。我们要在这个爱中来建立站稳，继续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还有我们的盼望，对不对？最后一点，盼望这个爱我们的神啊，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及美好的盼望来赐给我们。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不是盼望在世上的任何的财富、地位啊、名誉、钱财啊，这些东西啊，都要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我们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的盼望啊是在这位真道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里头，他才是我们的盼望啊，他是唯一的道路，通向天父的道路。人生在世上啊，我们能够在他里头有平安，因为他是我们的盼望啊。永恒是将来，地上的平安也是因着我们持守在上帝的平安这个盼望里头，我们能够继续奔跑，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盼望，我们就灰心，我们就失志，我们就会什么呢？我们就会跌倒。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他的真理里头，刚才讲到在真理里面是圣灵的启示的真理，也是我们人生的智慧的根源。除了他的道理、他的真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跟从的啊，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建立在任何其他哲学理念里头，而是单单建立在他的真理里头，因为他的真理是我们的盼望啊，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盼望，是永恒不朽的生命， 而且呢是能够在世上活着有丰盛的生命，我们盼望呢有永恒，也是实在在这个今生有丰盛的生命，胜过试探引诱，胜过这些的困境，这些挑战的一个生命，能够在世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面对的问题，今天的时代或许不同，但是我们同样面对很多的问题，有内忧有外患，特别这个时代呢有战争啊，各种病疾病啊，天灾人祸，还有什么异端邪说，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站稳，站稳在神的真理里头，抓住神的大爱，也知道我们有盼望我们永远仰望天上的呼召，永远不放弃，继续奔跑这条人生的道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纵使面对任何的挑战，或许是个人的，或是教会的，社会的，国家的，我们都能够站稳，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根基建立在你的真理里头，我们在你的爱中享受你的大爱，并且